第78集，沈淑莹倚在他的胸膛，男人的怀抱是那样温暖，让他情不自禁地想要靠得更紧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终于缓缓开了口。刚到法国的时候，因为不会说法语，身上的钱也不多，我连旅馆都找不到。后来，幸亏遇到一个中国人，他帮我找到一家旅馆。可我身上的钱连一个月的房租都不够，我便和旅馆的老板说，我可以帮他干活，让他给我一间屋子住，好歹有了落脚的地方。沈淑颖轻轻地说着，脸上依然是恬静的样子，并无一丝的怨怼。他小心翼翼地瞅着贺继山的神色，只见他只是专注地看着自己，示意他接着往下说。他微微松了口气，继续道，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力气太小，以前又没有做过体力活，旅馆里的伙计我总是做不好，甚至连床单也洗不干净，旅馆的老板便想把我赶走，我求了他很久，他才勉强让我留下。沈淑颖说到这里，脸庞微微一红，赧然一笑道，我当时的确是太没用了，直到过去了一个多月，我才能把老板交给我的活计做好。可是后来……沈淑颖的眼眸暗了下去。
后来怎么了？
贺继山哑声问道。后来有一个日本客人给了老板一些钱，要把我带到日本去，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打的是什么主意，直到老板让我跟着那个人走，我才觉得不妥，于是趁着他们不注意从旅馆里跑了出来。贺继山眼睑微微跳动着，胳膊不由自主地将他抱得更紧，只粗声说了几个字来。
继续说。
那时候我已经会说一点点法语，我去了警察局，可没有人愿意帮我，我也不能再回旅馆了，便去给人做帮佣。开始那户人家对我很好，但是渐渐的……沈淑颖说到这儿便沉默了下去。贺继山凝视着她的脸庞哑声道，
怎么了？
沈淑颖别过脸，不想让他看见自己眼里的泪水，声音却更小起来。那户人家的男主人总是会有意无意地来和我说话，有时候还会对我做一些很无理的举动，我没有办法，只得躲着他。直到有一天女主人没有回来，半夜我睡着了，他闯进我的屋子想要……沈淑颖说到这里便再也说不下去了，他低着头，大颗大颗的泪水滚滚而下，他也不发出声来，只无声地哭泣着。一小会儿的功夫，眼泪便将那一小片背面给打湿了，更有的落在了贺继山的手背上，那些泪珠滚烫，直烫得他心如刀绞。他一把将他转过身子抱在怀里，那一张脸阴沉得可怕，抱着他的胳膊上青筋毕露，呼吸沉重，眸底更是暗红一片，让人看着触目惊心。我当时吓坏了，幸亏床头有一盏台灯，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，对着他的头砸了下去。趁着他受伤的功夫，我逃了出来。那一晚很冷，我在街上一面走一面哭，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去哪儿。路过塞纳河的时候，我只想着跳下去一了百了，可我放不下女儿。在法国的日子，我每天都想她，一想到她的样子我就舍不得死了，无论怎样我都要回国看她才行。我打消了跳河的主意，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走了多久，直到晕倒在路边，是教堂里的嬷嬷救了我。 贺继山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，听到他的话，他闭了闭眼睛，一言不发。
等我养好了身子，嬷嬷留我在他们的教会学校里当了英文老师。虽然学校里的日子很苦，但他们都对我很好，就是薪水低了些。我攒了一年多的钱，才攒够了一张回国的船票。
沈淑颖声音柔和，说完脸上噙着浅浅的梨涡。她握住贺吉山的手，轻声道，
我已经把发生的事情全部告诉你了，现在轮到你告诉我，你这三年是怎么过的。
贺继山没有回答，他反握住沈树影的小手，唇线紧抿，整个人绷得紧紧的，那脸色却是难看至极。沈树影知道他是心疼自己，他轻轻地抚上男人的容颜，柔声道，
本来我以为你把我扔到法国便不顾我的死活了，那时我伤心极了，可我昨晚听你说的那些话，我才知道你其实已经把一切都帮我安排好了。
沈淑颖说着又抿唇微笑起来。
你昨晚为什么不告诉我？
贺继山声音沙哑，眉宇间是深不见底的疼惜。沈淑颖摇了摇头，
那些都过去了，你不要为了这件事再去责怪别人好吗？
那个别人指的自然是何副官。贺继山没有说话，只将他抱在怀里，双拳不由自主地握紧，眼底则是骇人的光芒。何德江乘车来到了枫桥，刚到别墅就见侍卫长站在那里，看到他便道，
何副官，司令在里面等你。
何德江点了点头，却也不着急进去，只对侍卫长笑着说道，
咱们也是多年的兄弟了，等明年的今天别忘了给我烧几张纸，也不枉咱们出生入死这么多年。
听他莫名其妙地说了这话，侍卫长的脸色顿时变了，诧异道，
何副官，您这话是怎么说的？
何德江摇了摇头，脸上却是十分平静的神色，只无声地拍了拍侍卫长的肩头，径自走进了别墅。他扣了扣书房的门，就听贺继山道，
进来。
何德江垂着眼皮走进书房，便见贺继山坐在椅子上抽烟，他的脸隐在阴影中，让人看不清喜怒。
司令。
何德江开口，声音极是平静，眸中是视死如归的坦然。
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你过来？
贺继山没有看他，只淡淡开口，
知道。
何德江面不改色，他这两个字刚说完，就见贺继山扬起手，拿起手边的茶杯对着他砸了过去。何德江仍旧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任由那滚烫的茶水全部落在身上，头发被茶水打湿，一滴滴地往下滴着水。
何德江，你好大的胆子。
贺继山站起身，一把扯过他的衣领，将他带到自己面前。何德江这才看向贺继山，面上依旧是淡然的，只道，
是我违抗了司令的命令，司令要杀要剐，何德江任凭吩咐。
贺继山气急反笑，
是谁给你的胆子？你是不是恨不得他死了你才甘心？是。
何德江回答得十分干脆，
司令是做大事的人，本就不该对一个女人有这样多的心思，何况夫人一次次背叛您，这种女人本就不应该留在身边，否则迟早会出大事的。
贺继山松开手，何德江便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几步，眼见着贺继山眼眸阴厉，不声不响地看着自己，他索性豁了出去，接着道，
属下跟了司令这么多年，一路看着您从关外打进关内，得到江北这天下，其中的不易属下看得清清楚楚，这么多年来属下从来没有见过您对哪一个女人如此这样，就算是为了辽军，你也不该这样看重儿女私情。
这样说来，你倒是一片忠心耿耿了。
贺继山淡淡开口，
属下不敢。
何德江低下了头，
从自己身上取下手枪，双手递到贺吉山面前。
是属下存了私心，才让夫人受了这样多的罪，司令动手吧。
贺吉山二话不说便将手枪接过，咔嚓一声将子弹上膛，砰的一声枪声响了。
司令。
何德江不敢置信地看着贺吉山，那一枪擦着何德江的耳朵打在了脖骨架上，将上面的一个花瓶打了个粉碎，发出一声脆响。
与其打死你，不如让你在战场上给我将功赎罪。
贺吉山将手枪扔回何德江手中，顺手对着门一指，
出去。
何德江一个立正，规规矩矩地敬了一个军礼，礼毕后这才一声不响地走出了书房。